Which way?
我刚担任七十元。接受到的第一项指派是和裴道潘会长出访。他当时问我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你面向哪一边？我对他的问题感到非常意外。由于他没有事先讲明缘由，所以我一头雾水。跟着他就跟我讲，身为七十元，你的立场是要向众人代表先知，而不是向先知代表众人。千祈不要忘记你应该面向哪一边，这个真是有力的一课。将取悦人看得比取悦神更重要，就是颠倒了最大的诫命和第二大的诫命，也就是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但是我们都曾因为畏惧人而犯下这个错误。主在以赛亚书中警告我们，不要怕人的辱骂。在离开的梦，很多人因为害怕被讲下里面的人轻蔑地用手指住，而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他们难为情咁离开咗生命树。呢一种同济嘅压力令人因为怕得罪人而改变自己嘅态度，甚至系行为。我哋希望能同嗰啲指指点点嘅人互相敬重咁样共处，但系当呢一种对人嘅畏惧诱惑我哋去纵容罪，佢就变成咗箴言中所讲嘅网罗啦。呢一种网罗会巧妙咁诱惑我哋嘅同情心，令到我哋去容忍，甚至去赞同神所谴责嘅事。对信心软弱的人，这样可能会成为重大的绊脚石。举例来讲，有些年轻的传教士怀着畏惧人的心去传教，因为他不想得罪同伴，所以没有向传道部会长报告同伴偏离正轨的不服从的行为。当我们牢记最大的诫命和第二大的诫命的正确优先顺序的话，可以让我们作出能够培养品格的决定。当这些困惑的传教士体认到自己是要对神负责而不是对同伴负责的时候，就能够鼓起勇气面向正义的那一边。即使是约瑟斯密，当他年轻的时候，亦都即是22岁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他一再请求主准许他将116页手稿借给马丁哈里斯，或者约瑟是想要对马丁的援助表达感谢。我们亦都知道，由于外界一直散播对他不实的报道和谎言，因此约瑟很渴望能够有其他的见证人可以和他一起去对抗这些令他感到苦恼的事。无论约瑟的理由是什么，或者看起来有几正当，对主来讲这些都是藉口。他严厉地斥责约瑟说，你已多次违背，连续听从了人的劝诱，因为看我，你不该怕人甚于怕神。这个深刻的痛苦经验令到约瑟从此一直记住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如果有人想在人前保留面子，就可能会糊里糊涂地在神面前丢架，想要同时取悦神又纵容个人的不服从，这就并不是保持中立，而是表里不一，是双面人，企图想要侍奉两个主。面对危险确实是需要勇气，而克服对人的畏惧才是真正勇气的展现。例如但以利的祈祷帮助他面对狮子，而违抗大流士王的命令则展现了他雄狮般的勇气。那种勇气是畏惧神的人藉着危险所得到的一种属灵的恩赐。皇后以斯帖知道擅自入内院去见他的夫君阿哈徐老王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的祈祷亦都带给他同样的勇气去这样做。勇气不单止是一项基本的美德，刘易斯说勇气是考验来临时一切美德的表现。比拉多曾经是仁慈的，但是当局面变得充满风险的时候就不同了。希律王原本对将施洗约翰斩头的这个请求感到忧愁，但是为了取悦同席的人，他照住这样做。罗亚王原本想释放阿宾纳代，但是来自邪恶祭司的同济压力，他动摇了。扫罗没有听从主的话，而在战争中掳掠财物，因为他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亚伦为了安抚西奈山脚下叛逆的以色列人，就铸造了一只金牛族，他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新约中有很多官长信主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经文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现在请聆听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摩尔门说，看来我又从神而来的权柄，我敢大胆地说我不怕人会怎么做，因为完全的爱驱除一切恐惧。尼非说，因此取悦世人的事我不舍，我只取悦神 和取悅不属世界之人的事。摩罗乃队长这样讲：看哦，我是你们的总队长摩罗乃，我不追求权力，却要打倒权力。我不追求世上的荣誉，只追求我神的荣耀以及国家的自由与福祉。摩罗乃有极大的勇气，能够让他谨记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以至于经文记载说，假如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都像摩罗乃一样，看哦，地狱的权势必永远动摇，使得魔鬼再亦没有力量控制人类儿女的心。历代的众先知都曾被人轻蔑地用手指住加以攻击，为什么呢？按照经文来讲，那是因为罪人认为真理太严厉，因为真理刺中他们的心窝。或者如同海洛里会长所讲，被打中的雀是会拍动翅膀的。他们轻蔑的反应事实上是企图为本身的罪恶自我辩解，就好像柯力河一样，他最终承认我一直都知道真的有神。柯力河的欺骗伎俩是几咁有力，令到自己都逐渐相信自己的谎言。轻蔑的人往往会说二十一世纪是没有活着的先知，或者说相信先知是一种固执的盲从。他们尝试劝服，甚至对教会施加压力，企图降低神的标准，而配合他们不当的行为。那些行为就正如尼尔默士维长老所说，使人自满而不思自我改进和悔改。降低神的标准来配合社会上的不当行为，就是叛教。我要借用贺伦长老的话来形容，救主拜访尼非人后的两个世纪，在尼非人当中有很多教会开始偏离了教义。各位在听我读出尼非四书的这段话的时候，请仔细寻找适用于今日的比喻。事情是这样的，210年过去时，那地已有许多教会，使得许多教会自称知道基督，却否认他大部分的福音，而接受各样邪恶，把神圣之物给予因不配称而被禁止领受的人。这种情况在后期时代再度发生。有些成员不明白，当他们游说别人接受当地或者种族里面那些同福音文化不符的父亲的传统的时候，他们已经堕入了相同的网络。还有一些自欺和自我否定的人，拜托或者要求主教在圣殿推荐书、在学校入学的认可，或者在传道申请书上面降低标准。在这样的压力下，主教真的很难做。然而，就好像洁净圣殿、捍卫圣殿的神圣性的救主一样，现今的主教亦都蒙召唤要勇敢地捍卫圣殿的标准。救主这样讲：我必仁慈地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如果我的人民遵守我的诫命，不污染这神圣的家宅。救主是我们伟大的典范，他总是面向着他的父亲，他爱他的同袍，并且为他们服务。但是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要他所教导的人要跟随他，但是他不求人的赞许。救主作出人爱的举动的时候，好像是医病，往往都要求接受的人不可告诉人。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要避免名声传开，尽管他已经努力地要避开这些名声。他谴责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故意是想叫人看见才去做好事。救主是世上唯一完美的人，他完全无所畏惧。在他的一生中，他面对很多人的责难，但从来没有因为他其他人的轻蔑指控而屈服。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的人。他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之后又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从尼非三书第十一章到尼非三书第28章，救主讲到父的称谓至少有163次。这做令尼非人清楚地知道救主是代表他的父来拜访他们的。而在约翰福音第14章至第17章，救主至少谈到父50次。他在各方面都是他的父的完美门徒。他完全这样代表了天父。因此认识救主就是认识了父，见到子就是见到父，听子话就是听见父 讲话，他在本质上已经同父毫无差别，因为他的父同他已经合而为一。他全然知道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愿救主鼓舞人心的典范能够增强我们的能力，不要陷入他人含味或者个人虚荣的陷阱。愿他的榜样能够带给我们勇气，在面对威吓的时候绝不退缩或者巴结讨好其他人。愿他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尽量为善，不欲人知，不要切望世人的荣誉。亦都愿他无与伦比的榜样能够帮助我们时时记住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和第二的诫命。在其他人要求可以不遵守神诫命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时时紧记住自己是哪个的门徒，记住我们应该面向哪一边。这个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